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今天是2017年11月12号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东盟峰会明天在菲律宾首都召开，东盟扩大会议将邀请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参加。菲律宾今年轮值峰会主席国，菲律宾国内激进缉毒以及国外南海紧张局势使会议议程备受关注。菲律宾当局布防严密警力，力图驱散所有抗议示威，而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十分希望通过这一次会议改变形象，优化他信口开河并且口无遮拦甚至脏话骂人的谋性总统的印象。然而杜特尔特与另一个信口开河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东盟峰会聚集，评论担心东盟重要议题因两个大嘴双雄而喧宾夺主甚至跑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发推文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针对平壤核武计划加强制裁，他自己也努力与金正恩成为朋友。尽管中国最为盛大的网络购物节双十一周日凌晨落下帷幕，阿里巴巴宣布今年双十一购物节全平台成交额超过了1682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加39%。中国双十一购物节却闹出人命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听小山播报新闻的详细内容。
东盟峰会明天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首召开，东盟扩大会议将邀请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参加。菲律宾今年轮值峰会主席国，菲律宾国内激进缉毒以及国外南海紧张局势使会议议程备受关注。菲律宾当局布防严密的警力，力图驱散所有抗议示威。菲律宾首都成为东盟峰会会场，也是多种势力抗议的示威场所。马尼拉多日以来已经发生不同的示威游行，今天当地再度发生多场示威，抗议议题从反特朗普到抗议政府践踏人权。警方出动防暴大队，用水枪烟幕弹驱散人群。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第一次参加东盟峰会，也是第一次访问菲律宾，并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谈。菲律宾左派民众连日示威抗议特朗普抵达，示威人群试图走进美国在马尼拉的大使馆，但遭到警方围堵驱散。示威人群指控特朗普是帝国主义分子，是战争贩子。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结束了在越南的亚太经合峰会并访问了越南之后，在于今天下午当地时间17点抵达菲律宾。特朗普在越南期间就亚洲、南海与亚太国家贸易等议题多次发表讲话，并用推特发表评论。特朗普向越南建议愿意充当南海争议的调停人。菲律宾东道主对东盟峰会抱有其他的希望，杜特尔特表示愿意看到国际赞赏他的缉毒成功。杜特尔特还说他相信特朗普不会在东盟峰会提出让人难堪的议题。杜特尔特此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杜特尔特透露东盟峰会将不会讨论南海争议或人权问题。就东盟峰会的历史与发展分析，请听本台特派菲律宾采访记者方华的报道。
东盟峰会即将开幕，东盟各成员国的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菲律宾，特别是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与柬埔寨首相洪森更是提前于周六先行抵达，便于进行有关的磋商。今年东盟峰会与去年相比更加引人瞩目之处是，今年适逢东盟成立50周年，所以此次的东盟峰会也成为50庆典的盛会，许多国家也纷纷对此表示祝贺。东盟的前身是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于1961年7月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1967年8月7日到8日，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四国以及马来西亚的副总理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及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盟的成立。 目前东盟有十个成员国，他们是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东盟的各主要机构有首脑会议、外长会议、常务委员会、经济部长会议、其他部长会议、秘书处、专门委员会以及民间和一些半官方的机构。首脑会议也称峰会，是东盟最高决策机构，每年举行一次，主席由成员国轮流担任。东盟成立之初只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成员国之间立场不一，利益各异，有时甚至还存在激烈的对抗。但五十年后的今天，东盟已经成为一个人口超过6亿2000万、面积达450万平方公里的集团，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区域国际组织。各大国都积极发展和拉近与东盟的关系。东盟已经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欧盟、韩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十个国家形成对话伙伴关系。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将出席此次东盟与中国的10+1会谈，以及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10+3峰会。东盟与欧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区域一体化模式。在希腊债务危机给欧盟带来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冲击，而英国的脱欧又给欧盟造成信心危机之后，现在有人认为，过去人们一直看好欧盟，但现在却更加看好东盟。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最近发表了《东盟奇迹》一书，把东盟五十年的发展成果称之为奇迹，认为和欧盟相比，东盟是进两步退一步，显得比较缓慢，但从结果上来讲，退一步保持了合作进程不破裂，相较而言，欧盟的机制反而比较容易导致破裂。其实欧盟与东盟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与宗教背景不同，一体化的途径和模式自然也有所区别。欧盟通过制度、立法等硬性措施建立起了一个真正的统一市场和共同体，欧元区更是以一个共同的货币取代了各成员国各自的货币，而东盟更多的是一种磋商协调的机制，在经济方面也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市场。但无论如何，经过五十年的发展，东盟确实今非昔比，这也是东盟峰会之所以受人关注的原因。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发推文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针对平壤核武计划将加强制裁，他自己也努力当金正恩的朋友。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目前正在亚洲访问，几天来很少发帖的特朗普周日发了6个推文，对几个重要的议题进行了阐述。其中一条推文明确指出，习近平已经表明他将升高对朝鲜的制裁。在另一条推文中，特朗普针对的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虽然言语缓和，但不乏侧面的人身攻击的味道。特朗普表示，他绝对不会说金正恩又矮又胖，金正恩为什么用老这个字来侮辱他呢？特朗普在推文中说，他这么努力的当金正恩是朋友，或许将来有一天会成事实。从以上两条推文的内容看，一方面特朗普要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另一方面又说自己努力和金正恩成为朋友，这一软一硬的大棒和萝卜里有何玄机，也令人费解。实际上，由于特朗普此次亚洲行的重点之一就是要说服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以达到让朝鲜放弃核计划的目的。特朗普的这条推文应该可以被看作是此次高调访华结出来的果实，将习近平的承诺公诸于众，也可能是要让世人共同来见证未来中国对朝鲜要采取何种措施。特朗普在他的推文中也谈到了俄罗斯，他说与俄罗斯拥有良好关系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想要解决朝鲜、叙利亚、乌克兰和恐怖主义等问题，俄罗斯都能帮上大忙。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越南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会晤，就推动改善两国关系达成了共识。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安倍与习近平会谈就继续改善日中关系达成共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日下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越南中部的岘港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两国关系改善达成了共识。安倍表示，将瞄准明年迎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强有力地推进关系改善。习近平用见安倍时难以见到的笑脸和安倍握手，他说，改善中日关系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希望继续推进目前改善的势头。习近平指出，互利合作是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动力，在新形势下，双方应该提升双边务实合作水平，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尽早落地。安倍晋三表示，将积极探讨在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日中将于2020年和2022年相继举办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日方愿就此同中方开展交流。在会谈之后的记者会上，安倍首相表示，在总结这次会谈时，习主席说，这次会谈是日中关系新的开始，我也完全同意习主席的说法。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黎巴嫩依然在等待他的总理哈里里回国。哈里里一个星期前在沙特访问时突然在里亚德宣布辞职，如今黎巴嫩总统奥恩怀疑他的政府总理遭到了劫持。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尽管沙特现在否认有关哈里里遭其扣押的说法，但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采用了这一手段是可信的，但也是危险的。就此请听国际研究中心的政治学家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的分析。他们想要强迫黎巴嫩政府进一步鼓励其加大对真主党方面施加压力。沙特如今的反应方式很坚定，我认为打错了算盘。确切地说，沙特继续着一种战略，这种战略似乎是全方位的，什么都想要，但却没有按部就班，开展改革，重建国家，然后再为中东地区绘制一张新图，从也门起步，但没有成功，造成了许多动荡，而本应选择重点，做出相应处理。沙特继续恶化这一已经出现偏差的地区，情况在变坏，各方都在试图相互恐吓，但我想这些步骤最好还是避免出现一场具体的冲突，因为逐步升级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本台法语报道今天说，哈里里的一名亲信告诉西方媒体，前往沙特访问的黎巴嫩总理在菲底利亚德机场后，他的手机就被安全人员没收了。
中国双十一购物节闹出人命，上海一家超市为迎接11月11日又名光棍节的购物狂潮，在店铺阁楼上囤积了大量的货品，谁知阁楼因负载过重不知而倒塌，造成2死6伤的悲剧。据香港苹果日报引述当地一名目击者说，事发在11日的早上6点50分，当时超市门外已经聚集大量顾客等候开门准备血拼，但是店内一声巨响之后，看到不少购物者仓皇从店内逃出。根据香港一份亲中共的传媒说，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代表小巴运输集团要求法院禁止示威者的霸占旺角部分地区的律师陈曼琪已经获得中国官方推荐出任下一届40人组成的港区人大代表。香港信岛日报同时又报道说，政治立场为北京马首是瞻的香港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却没有获得推荐。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第31届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将于本月13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正式开幕。今年正值东盟成立50周年，此次峰会的主题是拥抱变革，融入世界。据介绍，本次大会除了东盟的成员国之外，还有包括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共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参会。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和政府代表将讨论如何实现东盟共同体2025年的远景目标，并就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而刚刚参加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包括中美俄日等国的相关国家领导人也已经纷纷的离开了越南的岘港，前往马尼拉。实际上，本次东盟峰会的会期从10号开始，在10号和12号就已经展开了一系列高管会议以及峰会的预备会议，而最重要的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从13号开幕，14号结束。东南亚的国家联盟，中文简称是东盟或者是东协，是集合东南亚区域国家的一个政府性的国际组织。东盟成立初期，基于冷战的背景和立场，反共主要的任务之一是为了防止区域内的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合作则侧重在军事安全以及政治中立上。刚刚在越南岘港开完会的东盟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会就哪些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呢？菲律宾的外交部发言人10号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向媒体透露，与会领导人将讨论本地区共同关注的一些问题，包括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经济创新性的增长等经济议题，以及打击网络犯罪、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互联互通等重要的议题。除了东盟领导人峰会以外，还将举行第20次中国东盟领导人的会议、第20次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的会议，以探索东盟与其他国家在现行的合作机制框架下未来合作的发展方向等等。南海问题依然会是此次峰会的关注焦点之一。东盟与中国的外交部长今年8月份在马尼拉采纳了南海行为准则的架构，作为行为准则的协商基础，东盟和中国的领导人预定会在即将召开的东盟领导会议及相关的会议上宣布正式展开行为准则的一些磋商。极为敏感的南海议题如何谈呢？周日从越南返回马尼拉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机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做出了一些透露。他说自己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六下午举行的双边会谈上谈到了南海议题。杜特尔特表示，习近平同意和东南亚国家协商南海的行为准则，但是前提是不要触及到国家主权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峰会或者是多边会议上只谈准则的条规，无关主权。分析认为，虽然菲律宾国内的部分政治人物以及南海专家认为主权问题不容搁置，但是杜特尔特却认为，如果一上谈判桌就提主权，那就什么也谈不成。他说，目前已经依照现状做了微妙的调整。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的报道，在南海问题上，习近平告诉杜特尔特，中国将继续和东盟国家一道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发展繁荣。杜特尔特则回应说，菲律宾愿意和中方一道按照双方达成的共识，透过双边的渠道妥善处理好海上的问题。作为东道主，菲律宾的总统要面对的另一个敏感议题是他所倡导的扫毒运动中涉嫌滥杀引来的批评和争议。人权团体呼吁就此向杜特尔特施压，但是杜特尔特今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他的反毒运动，他确定特朗普和他在马尼拉会面的时候将不会提出人权的质疑。他表示，特朗普在和他会面时谈到扫毒以及对付菲律宾南部伊斯兰国支持者的军事行动时，称赞他处理得很好。他确定特朗普也不会谈到在扫毒运动中涉嫌的滥杀议题。 与其前任奥巴马采取的批评态度相比，特朗普对杜特尔特的态度显然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或许这也会让被称为是亚洲的特朗普的杜特尔特对美的敌对态度发生一些转变。众所周知，杜特尔特曾因为奥巴马批评他的扫毒运动而远离了70年的历史盟友美国，转而投向北京的怀抱，这也导致南海的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通过此次特朗普的访问能够修复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的话，又会给南海和南亚的地缘政治带来哪些影响呢？这可能是在此次东盟峰会期间或者是之后就会有答案的问题。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今天第二次的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由倪楠选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我们一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时间，今天一起来关注亚洲之行特朗普的一路吹捧和赞歌。特朗普的亚洲之行被法国媒体跟进报道。11月12号，法国《世界报》在一篇题为亚洲一个吹捧人也同时被吹捧的特朗普的文章中评论道，如果各位读者对现任美国总统以及其亚洲之行的东道主国家抱有信任感的话，那么大可以相信那些词汇，比方说非常特别、史诗性的、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词汇等等。法国世界报讽刺道，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面之前，特朗普的亚洲之行见的都是他口中最最杰出的领导人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本次特朗普出行亚洲当中第一位表示要把特朗普此行载入史册的领导人。日本一别在与越南岘港亚太峰会上碰面时，他再次吹捧特朗普，表示特朗普跻身了魔术师之行列。在他访问韩国之后，与韩国的关系突然变好了很多。韩国总统文在寅则表示，和一年之前相比，美国的变化非常大，当然是朝着好的方向在变化。至于中国，习近平则将特朗普的到访比为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并直接表示这是一次双重升级版的国事访问。这一表达方式在特朗普眼中被视为非常有意思的连接纽带。世界报表示，通常为白宫主人的国事访问撰写演讲稿的时候，用词都会非常的浮夸。特朗普的问题却是，他的勇气似乎无力抵御那些溢美之词，于是他变成了一位非常随和可亲的到访高层。北京方面邀请特朗普前往紫禁城深入访问，随后又在天安门安排了21响礼炮。种种招待之下，特朗普绝对不会和他的前任奥巴马那样，在2014年让东道主中国领导人下不来台，丢了面子。在本周四的越南亚太峰会上，特朗普和普京碰面。这次他认为普京否认俄罗斯介入干预了2016年美国大选是非常诚恳的。特朗普表示，每次见到他，他都会对我说俄罗斯没干这种事情。我认为普京的话非常真诚。世界报讽刺道，以前的时候，当一个美国共和党人直视普京的眼睛，他会看到只有三个字母，那就是克格勃。而现在特朗普则不知道为什么解读出来了真诚两个字。对于俄美两国领导人在亚太峰会上的会面，《费加罗报》也不吝讽刺之词。在一篇题为《本周六特朗普和普京感觉很棒》的文章当中表示，乘坐空军一号飞机的时候，特朗普对随行记者称，他和俄罗斯总统之间有着一种很好的感觉。当然，几个小时之后，中情局便声明，针对俄罗斯介入美国大选的怀疑并没有减弱。周日当中，特朗普称，虽然自己感觉无论是普京还是俄罗斯国家都没有介入美国大选，但是他还是要和美国的情报局站在一个方向。普京也没有吝惜夸赞特朗普本人。周日晚间，他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盛赞特朗普是一位极其得体而又友善的总统。在被问到是否认为特朗普与人握手时喜欢非常用力的习惯稍显粗暴的时候，普京回应称特朗普非常有教养，与他的接触非常愉快。普京和特朗普在亚太峰会上只握了两次手，短暂交换过几次话语，但并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会谈。可是普京认为，这只是因为特朗普和他本人的日程表十分紧张，而且还有一些相关条款的限制，因此双方会谈的空缺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尽管话是这么说，但是问题是，两人自从今年七月份在德国召开的 G20 峰会期间会晤过之外，再也没有像样的会谈了。而且克里姆林宫近期的确是在寻找契机和白宫之主对话。克里姆林宫外交顾问尤里乌查科夫甚至曾经定下两人在11月10号进行会谈，但是美国 国务卿蒂勒森却矢口否认双方就此达成了一致。蒂勒森表示需要谈之有物。无论普京和特朗普如何相互展现爱意，但是嘴皮子归嘴皮子，例如克里米亚领土问题和俄罗斯媒体是否涉嫌宣传造势等问题，仍旧是不容笑谈的严肃话题。普京在本周六谴责美国境内有对言论自由发起的攻击，他指的是在美国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必须要以外国代理人的身份进行登记处理，他表示俄罗斯将以同样的手段予以反击。听众朋友，以上是由倪楠为您编播的本期法国报纸摘要，起聚焦了亚洲之行特朗普的一路吹捧和赞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曼谷的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2017年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本周六在越南岘港闭幕，接下来东盟系列峰会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登场，期间恰逢美国总统特朗普走访亚洲五国。特朗普如何施展贸易谈判手段，中美大国关系如何发展等话题不断引起亚太媒体的关注。首先跟随越南媒体关注刚在越南岘港拉下帷幕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会的21国领导人11号发表联合宣言，一致通过了创造新动力、携手培育共同未来的岘港宣言。该主题将敦促相关国家未来在各方面扩大包容、加强合作，本着一致的、可持续的、创新与包容的进步思想发展区域合作，共同为亚太地区的未来与繁荣注入新动力。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通报时总结说，这是2017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其次，针对本次会议期间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的话题，当地越南通讯社分别打出新闻标题是中国领导人来访推动两国贸易发展，越南与美国正走上良好合作道路，可见越南正在发展越中贸易伙伴和越美战略伙伴之间施展平衡战术。据悉，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越南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越南作为中国的近邻，在地缘上跟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包括在南海领土上跟中国存在重大争议。综合东南亚地区评论消息称，尽管越美两国存在自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前嫌美越战争，但由于越南并不乐见中国主导地区局势，因此采取平衡战略。相信未来越南还将进一步扩大跟美国之间的军事与安全合作。特朗普此番在亚太经合会议期间提出反对不平等贸易行为、停止扭曲市场机制等主张，越南以东道主身份给予积极回应，美国总统的呼吁同时得到亚太国家积极反应，足见这一地区国家在以美国制衡中国的态度上保持高度默契。针对敏感性较高的南海话题，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透露其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会面时取得的共识，声称中国将在不提及主权的前提下跟东盟磋商与签订南海行为准则。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三艘航空母舰目前正在太平洋地区进行军演，以至于亚太媒体动用了罕见聚集的字眼加以形容。提到大国对地区贸易的影响，本次亚太经合会议传出另一劲爆话题，就是特朗普曾经宣布美国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起死回生。该消息引起亚太媒体极大关注，对善于在中美之间运用平衡战略的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据悉，在主导国美国缺席的情况下，支持该倡议的另外11个成员国在越南磋商后决定继续推进这一协定，宣布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同时吸收加拿大加入贸易圈。该贸易圈一度被视为有意跟中国开展贸易对抗，以遏制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而在另一方面，由中国和东盟10国发起的另一个自由贸易圈正在积极进展，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印度、 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国家在内的16个成员国，预计将在菲律宾举行的东亚峰会期间迸发出新的火花。关于这一地区安全与经贸合作的话题，仍然值得大家继续关注。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再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第31届东盟峰会明天在马尼拉召开，评论担忧，东道主杜特尔特和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大嘴双雄会喧宾夺主。中日领导人习近平和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就继续改善日中关系达成了共识。针对通俄门的调查结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联邦调查局，但是同时又表示相信普京的诚意。特朗普发推文表示，习近平同意加大制裁朝鲜，他也努力和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成为朋友。美国一个刊物吹捧北京的中关村已经跃居为全球最大的硅谷。中国著名影星赵薇夫妇涉嫌空壳套钱，上百受害人要索赔。一名温州商人无辜遭到通缉流亡欧洲15年，他要求政府赔偿500万。菲律宾突然暂停了审批女佣的海外工作，香港超过上千家庭受到影响。为了迎接双十一，上海一个超市大量囤积货品，导致楼阁倒塌，两人死亡。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由索菲和明镜编辑贺兰若女士共同主持的明镜书刊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王沪宁入场，习近平打响了政治转型第一枪吗？
各位听友好，中共19大闭幕，学者谋士出身的王沪宁成为政治局常委，让很多人始料未及。那么，既无充分的地方行政管理经验，又没有强硬人脉关系的王沪宁入场，是习近平无人可用的将就之举，还是另有深意？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最新第91期外参内容。王沪宁是习近平埋下的棋子，入场打响政治转型第一枪。贺女士您好。
您好。
在最新一期外参，根据2017年10月27日中共19大第46期节目整理的《王沪宁入场：习近平转型战略的棋子》一文中，著名时评人士草安先生对于黑马王沪宁的入场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王沪宁是习近平未来搞战略转型埋下的一枚棋子。
是的，新的19大常委班子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王沪宁的入场，因为自1979年以来，中共高层一直非常重视地方管理经验，而王沪宁是一个谋士，没有什么地方管理经验，因此他的入场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对此，陶安先生分析认为，王沪宁的入场标志着中共在未来进行政治转型的可能性。中共在寻求一种政治上的谋略，就是说如何让思想体系配合转型。
时至今日，大部分人都对习近平进行政治转型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可是第46期中共19大节目却认为王沪宁入场是中共政治转型的开端。
与大多数人不同，曹安先生对习近平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他认为新一代的领导人曾经亲身经历了64事件，因此他们在思想上基本上是倾向于赵紫阳和胡耀邦的。而这些新领导人之所以看起来仍然走中共的老路，那是因为他们要在党内生存下去的话，就不得不顺应现有形势。曹安先生还认为，自64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资本主义模式。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如环境、资源和劳工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中共领导人和他们的谋士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另外，中国因为政治体制问题，在国际外交领域也一直发展不顺，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共的政治转型势在必行。
既然曹安先生认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政治转型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转型的迹象呢？
曹安先生在第46期中共十九大节目中认为，习近平等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在经历了六四后，看到胡耀邦和赵紫阳等改革派的下场，一直心有余悸，并且认为胡赵的路是走不通的。另外，还有两个制约中共政治转型的因素，一个是老人政治，另一个是党内的利益集团。中共的领导人，无论是江泽民还是习近平，他们都不希望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因为进行改革而丢掉政权。因此，在找到安全变革道路前，他们是不会轻举妄动的。在过去五年里，习近平一直没有停止摧毁老人政治的努力。
那到什么时候，习近平的转型时机才能成熟呢？
曹安先生认为，十九大之后，习近平的转型时机已经基本成熟。王沪宁的入常就是一个标志。王可以在理论上提供指导，帮助中共平稳地转型为社会民主党。另外，栗战书这一次也入了常，并且极有可能会去主管人大。那么再加上汪洋有可能入主政协，王、栗和汪三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构成三权分立的基本框架。
为什么曹安先生如此看好王沪宁与栗战书呢？
曹安先生说，自己在早年与王沪宁和栗战书都有过几次个人接触。据他回忆，王沪宁是一个非常具有民主思想的人，而栗战书当年的梦想是做一名有权写内参的揭黑记者，这两人都是具有改革意愿的。
曹安先生为什么坚信习近平一定会进行政治转型呢？
曹安先生在第46期中共十九大节目中分析认为，习近平若想进行独裁，那么他必须要保证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若中国经济衰败，社会必然会出现动荡。但是按照中国的现状，习近平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的经济是支撑不了多久的。因此，即使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习也会进行政改的。另外，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完成了变革，习近平的突破点只能在政治层面上。因此，曹安先生认为，习近平的独裁期限不会超过15年。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贺兰若女士。
也谢谢您。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索菲和本台的特约作者赵月胜共同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专题节目。今天要谈的主题是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哲学家卢梭的政治构想人民主权。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卢梭在分析了人类不平等起源之后，又决心为人类规划一个既能保障人的自由，又能使社会正常运转的社会架构。卢梭认为，生而自由的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中，从而他要寻找一种社会架构，它既不是自然社会，也不是剥夺人的自由的不平等的社会。这种社会是社会成员共同约定的，问题在于由约定达成的契约是什么性质。卢梭认为，只有以人民主权达成的契约才能保障人的自由。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妻，卢梭的政治构想人民主权。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了卢梭论不平等的起源，但卢梭的理想是追求一种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他在理论上是如何解释这个问题的呢？
在卢梭的理论中有一个实然和应然的问题，人在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无论是自然的不平等还是人为的不平等，但人是应该平等的， 这是天然权利。他说每个人都生而平等，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呢，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这种自由的转让就是为了达成一种契约，人们出让自己的权利，结成社会，推举领袖，只是为了更好地保卫自由，而不是去做奴隶。上次呢，我们提到过，卢梭认为这是全部政治权利的基本准则。他说，强力并不构成权力，人们只对合法的权利才有服从的义务。卢梭论证说，如果强力可以迫使人们服从，那么人们也可以凭强力打破这种服从啊，这是依据同一个逻辑啊。可是有人说了，专制暴政可以为臣民确保国内太平啊，像我们中国人总爱说一句话，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只要平安无事像狗一样活着也没关系。这种价值观和自由的理想是天差地别的。我在想，像这种话实际上是那些专制者他造出来的，他就是为了让人永远臣服，不做自由之想。那么卢梭马上就问，如果这个太平它本身是人民的一种灾难，那么人民能得到什么呢？监狱里的生活也很太平，难道这就足以证明监狱里面很不错吗？在卢梭看来，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了自己做人的资格，而且更可怕的是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那么听友们可以想一想，现在我们在大陆上人人都在说道德沦丧啊，道德滑坡呀，这正因为我们不是自由人，也不愿意做自由人，因为做自由人就意味着要担当起道德选择的责任。
自由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还是一种道德责任。
没错，甚至可以说，你没有承担道德责任的勇气，你基本上不会有自由。这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大问题。在一个社会中，各种利益和个人互相冲突，一个人的自由很可能意味着剥夺另一个人的自由。那么在卢梭看来呢，他们只能在一个条件下保有彼此的自由，那就是各自出让自己的权利，达成一个契约。这里面含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依法而生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在专制统治下，由于只有主人和奴隶而没有自由人，所以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律的。那么卢梭认为呢，这里只有聚集而不是结合，既没有公共幸福，也没有政治共同体。卢梭认为他的任务就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他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人与全体相连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那么为什么人会遵守契约呢？卢梭认为，决定契约本质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义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呢，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把这句话呢，他用一个特殊的字体标出来，斜体黑字，可见其重要。那么请听友们注意，卢梭在这里提出了公义这个概念。公义 voluntary genial， 它的确切含义是社会全体的意志，因为这是社会中的所有个体结合而成的公共人格所具有的意志。这个公共人格就是国家，就是主权者。
主权这个概念，你在介绍伯丹时讲过，他是国家主权概念的创造者。现在卢梭也用主权这个概念，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伯丹的主权是对公民或者臣民的最高权利，它不受世俗法律限制，它只服从自然法。那么在伯丹的心目中呢，主权者是至高无上的君王，这一点呢，听友们应该还能记得。而卢梭的主权者是社会全体人的总体意志，也就是公义。所以卢梭的主权是人民主权，这一点极重要，它是近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国家权力你只有经人民授权才是合法权力。当然了，卢梭并不是凭空提出来人民主权的这个思想，因为呢，在13世纪的时候，最博学的经验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论述过，世俗的最高权力来自人民的同意和教会的合作。比卢梭早150多年的德国人阿尔瑟修斯则以那个别统治者会死而人民是生生不息的，他用这个呢来论证最高的权力永远属于人民。但是真正系统全面论述人民主权理论的是卢梭，他的逻辑是个体依据契约转让自己的权力而组成社会，又根据公义授权某些人行使权力，权力以公义而行使，也只为达到公义而行使。所以在卢梭那里，公义是主权的精神和灵魂，就是主权者。他有这么几个特性，其一，他是不可让渡的，尽管权力可以让渡可以转移，但是主权者的意志，也就是社会总体的意愿是不可让渡的，正像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意志转让给别人。
当然这一条好理解，一个人若没有了自己的意志，他也就不是他本人了。
对，你的这个理解很准确。那么一个主权者也同样，若他将公义让渡给本来是受托的权利，则这个社会呢就变质为奴隶社会。卢梭说，即使分散着的人们一一相继地被某个人所奴役了，无论他们的人数有多少，我在这里就只看到一个主人和一群奴隶，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人民和他们的领袖。这就是说，如果人民他允许统治者自称代表了人民的公义，那他们就不再是人民，也不再是主权者，而只是一群无灵魂的奴隶。由此我们知道，所有的专制国家中，人民都不是主权者。卢梭只谈让渡，他却没有论及暴政对公义的掠夺。但是他也指出，一切强力造成的公义丧失都是非法的。而主权呢，它只能有一个合法的拥有者，那就是人民。而国家呢，也只能有一种形式，那就是民主共和制。这是第一点。其次，那么作为主权者的公义，它是完全不能分割的，它永远是一个整体。那么主权产生的东西，你比如说像立法权、行政权，无疑是可以分立的，但是社会契约中的总体意志是统一的。第三，作为社会共同意愿的主权是永远不会有错的，尽管有时它会被误导，但终究它会趋于正确。这一点无法在理论上论证，但是经验可以证明，这正是民主政治的一条定律。以公义推定的代表有可能是个恶人，但他终究会被公义否定。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许多这种证明。第四点，作为总体意志的主权者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卢梭说， 正如自然赋予每个人对其肢体的绝对控制一样，契约也赋予政治组织支配所有成员的绝对权利。他甚至说，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致成为一纸空文，他就默契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义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义，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那么请听友们注意，这里就出现了个人自由意志和社会总体意志的矛盾。许多人呢，就是因此而攻击卢梭的公义实际上是暴君的化身，给专制主义留下了可乘之机。因为呢，我们在现实中确实可以看到，有一些专制政府，他总是以人民的名义来强奸民意，以社会公义之名贯彻自己的意志。那么卢梭的思想究竟是民主的基石，还是专制的借口？我想这应该是留给听友们的功课。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46期，介绍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妻，卢梭的政治构想，人民主权。感谢法波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喜欢本台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的听众，你可以点击法广的官方网站 rfi.cn 阅读和收听已经播出的45期法国思想传栏专栏的其他节目以及其他的专栏节目。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法语教学，要为您播出的是巴黎使命第九课，欢迎您收听。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Polsky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赢了7000分，失去了一个同盟。
亚伯，亚伯！
有人想阻止您进行调查。
不必劳烦。
您得到了一个吸气光盘。
Le reste par ici, partez。
吸气光盘里有什么内容呢？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Mesdames et messieurs, suite à un incident technique, le trafic est interrompu.
Maman, qu'est-ce qui se passe?
Ne restez pas là, circulez s'il vous plaît.
Eva, 救书商死了，黑帽也溜了，别管那个老书商了。现在从地铁站出来，
出来出来，这儿这么多人，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出去。
Il est là.
Trop tard, il est mort. Allez-y. Oh, mais bonjour,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ici?
糟糕，把四 D 光盘藏起来。
Bonjour.
On s'est vu à la gare de l'Est, l'explosion. Comment ça va?
Ça va, bien.
Bien?
Merci. Et vous?
Oh, très bien. Enfin, lui, le pauvre, il va mal. Bon, et ils sont prêts. On y va.
Bon, donne ça. Ne partez pas. Restez.
Il est mort, mademoiselle. Allez, au revoir. Ou à bientôt.
Pardon, pardon.
我好像认识这个人。
Comment ça va? 这人认识你。他说到 La gare, 火车站。和爆炸，
当然是他，那个消防救护员。
这是我们第二次看到他，而且每次都有一个死人。
对，一个死人和一条线索。
不管这些，我们继续调查。我在一个商业中心找到一个网吧，地址是 72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72号，到那儿去看看 CD 光盘里有什么内容。
好。
Ciao, à demain, bonne journée.Alors, à jeudi?
Désolé, je ne peux pas.
Bonjour, je voudrais un ordinateur pour 30 minutes. Et un café, s'il vous plaît. 12,80€, s'il vous plaît. Prenez le 7.
Bonjour,
Bonjour, madame.
C'est pour... pour... Je voudrais... un ordinateur, s'il vous plaît.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nous avons des ordinateurs. Pour combien de temps?
Pardon?
Pour 15 minutes, 30 minutes ou 60 minutes?
15 minutes?
Ça vous fait 5 euros, s'il vous plaît.
Voilà.
Allez-y, le numéro 8 est libre.
Merci. 1, 2, 3, 4, 5, 6, 7, 8.好. Je n'ai que 旧书生.
Si vous écoutez ce message, c'est que je suis mort. N'oubliez pas,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Bonne chance.
旧书生知道他的处境很危险。Eva, 再放一遍结尾听听。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Allée A, rangée 2, 你要回到火车站去。
不不不。这太简单了。Retrouver 是什么意思？
好好 ，retrouver 转向，遇见，找到，复原，认出。
好的好的，可能要找到阿航第二排。
他还说什么
？Et suivez les mots. Bonne chance.
跟着上面的字行动，祝你们好运。我们在原地打转。
可能是，可能不是。叫埃德蒙来问问他。
祝贺您。得500分，第九场游戏结束，您得了7500分。消防救护员重新出现。
Mais bonjour, comment ça va? Bien. À bientôt.
您找到一个新线索。
N'oubliez pas,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但是这可带您到何处？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下面再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为期两天的东盟第31次峰会以及系列会议从明天开始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召开。评论指出，东道主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和美国的总统特朗普这两个大嘴双雄可能会喧宾夺主。杜特尔特表示他不会和特朗普谈到主人权的问题。针对通俄门的调查结论，特朗普发推特表示他相信联邦调查局，但又表示也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诚意。中国和日本的领导人安倍晋三和习近平会谈，就继续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特朗普再次发推文就朝鲜的核危机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加大制裁朝鲜，但是他也表示努力要和金正恩成为朋友。美国有一个刊物吹捧中国的北京的中关村已经跃居成为全球最大的硅谷。中国著名影星赵薇以及黄有龙夫妇涉嫌空壳套钱，上百名受害人可能要索赔。为了迎接双十一，上海一家超市大量囤积货品导致楼倒塌，已经知道有两人死亡，六人受伤。菲律宾突然暂停审批女佣海外工作，导致香港的超过上千个家庭受到影响。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 FAPR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重视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歌是由著名的歌手 Doma Fersen 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 An Lièvre 一只兔子，希望您喜欢这首歌，也祝您愉快。
Liberté et qu'on ne peut pas arrêter. Non, non.
nous sommes juste copains. Quand je vais chercher le pain, j'aime bien lui dire bonjour. Est-ce que tu crois toujours avoir le Comment me trouves-tu? Est-ce que je suis bien vêtu pour descendre les poubelles? Est-ce que tu me trouves belle? Non, non, ce n'est pas de l'amour. J'aime bien lui dire toujours quand mes yeux croisent les siens. Non, non, c'est juste un voisin. Tu ne vois donc pas. Qui sait, un grand type pas pressé. Non, tu te fais des idées, tu es persuadé. Avoir levé un lièvre, d'avoir levé un lièvre qui court dans un champ de choux, qui court parce qu'il est-ce que tu crois que...